人与社会。
各位听众，本次法广人与社会节目要为您介绍五月号香港开放杂志，话题是中共五大军头的烂调，以及台湾最高中共间谍张震的死亡之谜。下面就请听本台对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的专访。开放杂志这个五月号封面的主题，请您介绍一下。
我们这期的封面有这样几条比较突出一点的，第一个就是中共军方的反贪，现在已经有了很惊人的一个效果。从那个古俊山起之后啊，几个军头，我们跟他算了一下，有五个都是过去做过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这五个军头啊都出了问题，都下马了，落网了，成为了反贪的这个老虎，包括以前那个徐才厚嘛，郭伯雄嘛，你看这些都做过军委副主席的，还有常万长、范长龙有做过这个国防部长的，都是上将式的哈，等于说除了军委主席以外就是他们的。当然不是现在，就过去，至少从胡锦涛甚至江泽民那个时代开始，啊，这五大军头全部烂掉，说明呢，中共这支军队呀，简直是全世界没有这样腐败的这种军队。那么以前中国人不是说嘛，民国时代就有这么一句话嘛，就是说，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这个国家的管理啊才会做得好。你说贪污贪到这个地步，动不动就上亿，你看像那个古俊山，他还在河南还盖什么将军府，到这种地步，你如果说真是有战争的话，这些人能够卖命吗？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突出的报道。
这一期开放那个封面还有什么独家的报道？
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共的情报系统一个巨头叫做罗清长，对不对？最近不去世吗？我呢就写了一篇报道，这个完全是独家的哈。这里涉及到周恩来，周恩来去世的时候，现在网上面那个很多嘛，这个消息大家都感兴趣的，就周恩来他最后见的是谁，他说了什么话，这个是新华网啊这些官方网站都登的。周恩来最后去世之前呢，他见的就这个罗清长，因为他是做中共情报工作的头嘛。你看他这次去世啊，都被官方带上这样的头衔，叫做什么红色间谍之父，说他是哈哈。其实这顶帽子啊也不合适，就是周恩来自己戴啊才对了。所以呢他成为周恩来的亲信。那么周恩来最后为什么要见这样一个人呢？这次他那个向遗体告别，他们官方的报道新华社的报道都有提嘛，说周恩来为什么见罗清长，因为他特别关心对台工作，因为罗清长是他负责的，说那么呢就跟他交代了，说以后台湾解放了，我们要好好照顾两个姓张的人，这两个人对我们党是有很大贡献的。后来罗清长呢就交代这两个姓张的，一个就张学良，另外一个叫张震。
是地震的震吗？
不是地震的震，就那个镇压的镇，乡镇的镇。
明白了。
哎，张震是个什么人呢？是国民党的宪兵司令啊，
哦，
是蒋介石的亲信啊。原来这个人啊是个中共的秘密党员，其实他是50年去台湾两个月就突然去世了，说病死了。那么50年他就死掉了，周恩来是76年才死，死的时候他还交代这个罗清长要以后不要忘记了啊，要照顾这两个人。 张学良当然还在，他活了很长，但是这个张震呢，50年就去世了，所以这个事情很离奇嘛。既然是共产党的一个地下党员潜伏到国民党内部的，而且是做的那么高职位的一个宪兵司令蒋介石的亲信，怎么他50年死了，26年之后李周恩来去世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他去世呢，还不知道他死呢，还有罗新长去照顾他呢，以后这不是一个很大的笑话吗？所以呢，指出这一点的时候，我呢就引证了我父亲啊，他在台湾，他原来呢跟这个张震啊是有很有私交的一个朋友，因为他们是同乡又是同学，就是我们家乡的人，所以他们一直呢生前呢都有来往的，当然只是私人之间的来往，不关公家的什么事儿。那么我父亲去世之后给我们留下了一部日记，这个日记上我就发现了有几个地方都谈到这个张震生病去世的这个事情，而且呢都有些怀疑啊，有些不明不白的地方，所以这次呢我把这个事情啊也就暴露了一下。那么就说张震为什么周恩来那么器重他呢，到临死的时候还不忘记他呢？原来啊，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事儿，涉及到什么？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去跟蒋介石会谈，不是有这么个事儿吗？这个会谈到最后啊，周恩来的一个秘书啊，在一场什么事情中间中了枪去世了。后来周恩来就说，就听说说什么有人要暗杀毛泽东，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张震叫了去，要张震来负责毛的安全。张震呢果然站在最后那几天也尽力的做到了，一直把毛送上回延安的飞机。那么罗新长呢就说这个是张震对共产党很大的一个功劳，好像是保护了毛的安全。但是这个事情是不是也会给张震到最后到台湾他这个身份被暴露之后，有没有可能被蒋介石国民党呢要把他干掉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些疑问呢现在都没有办法，还没有可靠的根据来说明。所以这个事呢当然虽然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但是跟最近罗清长的趋势啊连在一起，我想也算一个独家的报道。
我再问一句，刚才您说从您父亲的日记里头看出来，就这个张震他不明不白的地方，是说他死不明不白的地方还是什么？
哎，是因为他们官方的报道说他是得了肝癌，那么我父亲呢，因为他当时是在国民党那个行政院哈，就相当于像北京的那个国务院里面是做一个经济方面的工作的哈，当然也有一定的地位，他呢又是好朋友，所以他就专门请了一个高级的医生，就说张震还没有死的时候他在病中间去看过他的病，那个医生讲呢就说不是，后来日记上又有个地方说呢，也有个朋友告诉他说他是这个给他打针，那个针打得不对，打完之后就死了，啊，就这么说，啊，你看过了这么多年了，过了60多年，所以这个事情现在恐怕再怎么查都很难了。但是呢，这样看来的话，那个张震啊，那就可以说是共产党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间谍啊，一个特工啊，就涉及到这样一段历史，哈哈，我们现在只能说很有趣吧，是不是啊？就可以看得见国共这两党啊斗争中间啊，啊，那么张荣的书有特别的描写，也提到张震，说他是共产党员，其实。回过来我们补充一句，就是说国共这场内战为什么国民党会失败，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当然各有各的说法两边哈，但是实际上看来在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国民党的军队有450万，共产党的八路军呢有130万，他因为在抗日战争中间他发展了嘛，他又不去打日本， 打日本的战场都是国民党在那里负担的，国民党死了200个将军啊，在抗日战争中间，但共产党最多只能算一个。你看呀，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的军队的力量还是这个非常悬殊的，对不对？你130万跟450万，所以蒋介石呢，在国共内战中间呢，他主要的战场就是两边的军队吧。当然最后是国民党打败了，但是呢，现在共产党自己都说了，还有两个战场，一个就是所谓第二战场，这是毛泽东非常重视的，就在国民党的大城市里面开展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罢课、罢市、罢工什么的，这个搞得国民党后方啊鸡犬不宁的啊，这个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第三个战场呢，就是一个隐蔽的战场，就是他们这次罗清长去世啊，他们也宣扬的这一点。那么现在看这个张震呢，也是属于这个第三个战场上面，而在第二战场、第三战场的国民党都是完全失败的，尤其隐蔽战场，他们说的这方面的渗透啊、潜伏啊，共产党是做的很成功的。很多，你比方说北京的所谓和平解放嘛，都是靠他们潜伏的人。潜伏的谁啊？那个国民党保卫北京的最高的司令是傅作义，那么傅作义的女儿就是共产党的特工，毛亲自有指示要他跟父亲住在一起。你看，所以你想想看，这三个战场，尤其这个特工这个潜伏的战场，他们最近很得意的在北京总参修了一个纪念公园嘛，纪念这个共产党的间谍牺牲的那些人嘛。但是现在看来呢，因为就是说国民党到了台湾之后才把这个工作重视起来，就是所谓他们有抓匪谍嘛，是不是啊？当时有说啊，49年他们派的台湾去的特工啊，至少上千人，我记不得是2000-3000还是5000，这个大部分的都被国民党所清除掉了。所以这个故事呢，我想也可以回顾一下，因为他们有很多事情现在才公开嘛，比方说北京建的那个纪念公园，纪念这些牺牲的特工间谍啊，那是前两个月的事啊。所以特工罗清长的去世，我们有这样一个报道。
以上是法广人与社会节目专访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为您介绍五月号开放杂志，谈中共五大军头的滥调，以及台湾最高中共间谍张震的死亡之谜。本次节目由鼓励采播，感谢您的收听，再会。